好，咁以下係講道嘅時間啦。今日有我哋好熟悉嘅湯仲廉牧師喺我哋中間。今日嘅講題係人算什麼？有請湯仲廉牧師。
弟兄姊妹早晨，未就開始前咧，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同心祈禱。耶穌，今天早晨，你自己嘅眾兒女圍繞喺你嘅施恩寶座面前，我哋要尋求嘅係你自己嘅幫助，得著你自己嘅憐恤。主啊，我哋喺呢個時刻，我哋求你用你嘅寶血嚟到潔淨我哋在座嘅每一個。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赐给我们的柔和谦卑受教的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的荣耀，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自己的声音。我们乞求圣灵这个时刻，你自由浇灌运行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刚才主席和我们读那段的经文是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的作者是大卫。大卫呢，当我们认识他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曾经犯过一些很重罪的人，是吧？在人间看上来，这些罪呢真是杀人的老公，夺人的妻子，是吧？做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事。但是呢，大卫呢，正话我们唱那首诗歌，就是敬拜队带我们唱的，求主为我们做一个清洁的心呢，是大卫的作品来的，是诗篇五十一篇。大卫在神的眼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呢，他是神所喜悦的人，这样的人上帝都喜悦。真是想不到。个个都要钉死他的人，上帝喜悦他。神看人不是看人的外表，神看人不是好像人看人那样。大卫不单单只是一个君王，不单单只是一个诗人，大卫其实是一个先知来的。在大卫的作品里面，很多的诗篇里面是有很多的预言，甚至讲到耶稣基督的。诗篇第八篇其实是一篇的预言诗来的。诗篇第八篇其实在结构上面可以分做五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的上半节，是一个赞美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呢，即教会有很多的祈祷小组，我们祈祷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用诗篇第八篇做祈祷，是吧？诗人在这里颂赞上帝的荣美，究竟上帝的荣美彰显在哪里？第一节的下半节到第二节，诗人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荣美彰显在万物的当中，宇宙的当中，甚至很微小的动物植物的当中。明月繁星感受山河，上帝的荣美智慧和能力尽皆彰显在宇宙万物的当中。上帝的荣美彰显在婴孩和吃奶人的口中，上帝藉着婴孩和吃奶人，藉着那些软弱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完成了对上帝的赞美，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这样使到仇敌闭口无言。然后第三个段落就是呢，在月夜在仰望星空的时候，大卫发出赞叹。在第三、第四节，大卫仰望星空，感觉到宇宙的辽阔广大，又感觉到人在宇宙的当中何等的卑微、软弱和渺小。他慨叹人生的短促和虚空。但是在这个虚空的当中，在迷惘的当中，他突然间转念一想，他竟然看见在自己的身上，察觉到上帝的慈爱和眷顾，人为什么竟然成为神所摆在心目当中的人，将人摆在神的心目当中，成为天之骄子，并且上帝赐给这些微小不足的人，从尘土而出的人，荣耀尊贵为冠冕。当大卫看到这样的时候，想到这样的时候，他有个心里面有个强烈的对比，就是人的渺小，上帝的恩典，人的尊贵荣耀的形象，有一个强烈的对比。你说呢，大卫的心里面是被恩感呢，所以呢发出很多的赞叹。第四个段落， 上帝的榮耀不單止彰顯在萬物的當中，上帝的榮耀都是彰顯在人世的當中。人的本相來看，人只是從塵土而來，有一天要歸回塵土的，人算不得什麼的。但是人的尊貴是源於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做人。原來你和我，我們在本質上有上帝尊貴的形象的，並且上帝恩待眷顧這些人，派他們分派他們管理上帝手所創造的萬物和世界。從救恩的角度來看，人是上帝所顧念的。上帝從來沒有拯救那些因為犯罪墮落的天使，上帝卻是憐憫這些人，為人預備救恩。何等的奇妙，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最後結束的時候又是一個讚美頌，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首尾呼應，就結束了這一篇詩篇第八篇。究竟人是什麼呢？上帝竟然按照他自己尊貴的形象來做人，並且做人的時候尊重人去到一個極點，賜給人不是一個機械人只是聽指令做事，賜給人有一個自由意志，他可以選擇愛上帝，亦都可以選擇背叛上帝。上帝又明明知道預知人會犯罪墮落，但是上帝卻眷顧人，將人放在心上，為人預備救恩，差遣他的父懷裡面的獨生兒子為人釘死。上帝究竟做人的目的是什麼呢？這是我小的時候常常想的一個問題。當我信了耶穌的時候，我一直都是問這個問題：上帝，你究竟玩什麼大龍鳳呢？是吧？你做人，你又明知那個人會跌倒，你又為他預備救恩，究竟上帝的美意是什麼呢？我們嘗試在詩篇第八篇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創世記，聖經創世記第一章是講到上帝創造，其實聖經不單止是創世記講上帝的創造，聖經裡面有很多篇幅都講上帝的創造，譬如以賽亞書、約伯記都有講上帝的創造。在創世記第一章那裡講到上帝的創造整個過程，你留心看一下聖經，不是上帝好像變魔術那樣變有那不是的。整個文本聖經告訴我們，那六日的創造的過程是強調區分分開。第一日上帝將光同暗分開，第二日上帝做空氣，將空氣以上的水同空氣以下的水分開，第三日將陸地同海洋分開，第四日將晝夜分開，第五、第六日上帝做各樣的生物，使他們各從其類來到分開。上帝在日光之下所創造，藉着分开来到上帝建立秩序，建立一些的律，包括自然律、道德律、因果律。上帝这个造物主设定很多律，设定很多限制，定时和分，使到被造之物能够超越他的界限。藉着这样，藉着这个创造去彰显上帝是一个全知、全智、全善、全能的创造者。创造这个过程，上帝的創造是彰顯一個的信息，就是上帝話曬事。上帝話曬事，上帝有絕對的主權在他所創造的萬物的當中，冇得同佢爭論的。你是邊個？邊個做過佢謀士？上帝有啲嘢發生在你身上，發生在我哋身上，你哋唔知道，問都冇用。苦難點樣嚟啊？約伯記問，係嘛？若伯不斷問上帝苦難怎樣來，上帝都不搜他，是吧？上帝問他52個問題，有很多的問題你都不知道為什麼，苦難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是吧？上帝說了事，他說就是了。人在日光之下受著這些秩序的限制，人所遭遇的一切事都是上帝，都有上帝的美意。連我們跌一條頭髮都不是輕易的，如果上帝不允許，你信不信？ 如果呢个上帝系咁嘅全能嘅上帝，人一切所有嘅都系上帝所赐嘅礼物，上帝所赐俾人当得嘅份。嗱，今日我唔讲呢度，因为好精彩一讲呢度咧，就系传道书里面嘅信息。下次咧有机会嘅时候咧，我哋会讲传道书。翻翻嚟呢个诗篇第八篇，但系仰望星空，深感上帝嘅创造嘅智慧同埋能力，同时又深感人嘅卑微渺小同埋人生嘅短暂。当佢察觉到自己嗰种嘅尊贵嘅形象嘅时候，原来有上帝尊贵嘅形象嘅时候，佢心里面就禁不住佢自己向上帝发出一个嘅赞叹。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原来人虽然从尘土而出，一文不值，却在上帝的手里，摆在上帝的心上，竟然有尊贵荣耀为冠冕。创世纪这样讲，他上帝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我照我的样式做人。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气的活人，叫做亚当。我很喜欢呢和合本这个圣经的翻译，说有灵气，有灵的活人。这个人为什么会有灵？是因为上帝吹一口气，生气。生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其实有很多的译法，译做风，译做气息，译做灵，甚至以西结书那里译做四方，四方八面都是用生气这个字。上帝将他的气，就是他的灵，灵赐给人，使人藉着神所赐的灵，他可以因为这种灵去认识上帝，可以与上帝相遇相交团契，甚至可以藉着这个灵，我们以灵以圣来到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就成为有灵气的活人。人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上帝所赐。圣经约翰福音四章23-24节，记唔记得耶稣在撒玛利亚井旁同嗰个妇人谈到啊，谈论到嗰、那个敬拜嘅事情。圣经咁样讲，佢话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嘅要用心灵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嘅人拜他。上帝系一个灵，所以拜佢嘅必须用心灵同埋诚实拜他。用心灵同埋诚实系咩意思啊？用心灵同埋诚实，原文嘅意思就系话喺灵里面，在灵里与真理里面来到敬拜上帝。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敬拜上帝，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以灵以真理来到敬拜上帝。我们的生命原本就是一场不能间断、不停间断、不断爆发的敬拜。记不记得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应该的，你们如此敬拜乃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活，其实就是为了敬拜。我们的灵正正是我们和上帝的灵接触的所在点。有一个灵修大师叫做埃克哈特，他这样指出，他说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有一条的通道，有一条的臂道是通往上帝的。我们的灵魂是最接近上帝的地方，是与圣灵的个触碰点。因此我们要随时敬拜上帝，用整个生命敬拜上帝。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到保持我们自己的灵魂清洁恬静，除去一切的繁琐和污秽。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竭力追寻真理，渴慕真理，明白真理，按真理而行，不单止听到，按真理而敬拜，按真理而生活。因为我们如此侍奉，我们如此敬拜， 这个生命是一个不断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诗篇第八篇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人的位格，人居于上帝创造的极峰，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却遥遥居于万物之上。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做的，人不单单只可以用心灵和真理，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和他团契结连，人还被上帝恩眷赋予他统治和管理上帝所做的万物。人为什么做人？上帝为什么做人？上帝做人第一个原因是上帝要和人分享他的荣耀，上帝要人要同人一起去做王，上帝要同人要管一同管理上帝手所创造的世界。诗人这样讲，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其实创世纪有同样的记载的，创世纪圣经这样讲，上帝说我要照着我的形象按照我的形式做人，使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这里讲到管理治理，管理是什么意思？管理就是拥有管治权统治权柄的意思，即是有君王的地位。上帝不单单只指派人你和我管理他所创造日光之下这个世界，上帝还有一个最好的美意，就是他会将将来的世界交给你和我来管理。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嗱，我唔系乱讲噶。希伯来书嘅作者咁样证明，喺希伯来书嘅第二章第五到第九节，圣经咁讲，佢话我所说将来嘅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第八篇，预告说明上帝要将将来的世界，不单止现今的世界，交给人来到管理。启示录第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必要作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上帝做人的美意不是人所能够了解，上帝做人的美意是要他分享他的荣耀和他手里面所做的人一起分享。上帝怎样锻炼训练这些将来要管治未来世界的人呢？传道书的作者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传道书这样讲，他说上帝叫神叫世人经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其中受经炼，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上帝将人摆在这个虚空苦难的世界，原来就是好像一些金啊，摆在炼金炉的里面，经炼了经历的时候，将杂质除去，然后流出来的是精金。 經過不斷的除去雜質，就成為99999999的純金。這個金，這些人最後就承擔了和上帝一起管治未來世界那個的重任。弟兄姊妹，很多事情在我們的生命當中我們都不明白，但是在創造的主眼裡面，創造的理論就是說你不明白不要緊，上帝說了事，上帝給你聰明。使徒保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在羅馬書第八章第八節這樣說，他說 我想起現在的苦楚，比起將來要顯於我的榮耀，我就不足介意了。上帝做人的目的是要让人，这些卑微的人，去见到上帝的荣耀，分享他的荣耀，和他一同管治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上帝做人的目的是要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圣经这样说，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一点可以翻译成暂时，这个圣经可以这样翻译，他说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那这个他是指谁？这个他是指人，就是指你和我。这个他也是专指预表那个人子耶稣基督。第一个亚当，人，按照上帝所做的形象所做的人，因为要自主，因为要独立，要争取自主和独立，他要挣脱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完全绝对的主权，所以他拨逆横紧，犯罪堕落，从高处，从伊甸园堕落。第二个亚当，人子耶稣基督，因为谦卑顺服成就救恩，被升到高天上，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圣经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人子耶稣，他因为顺服，相对魔鬼撒旦的骄傲勃逆，成就救恩，使撒旦闭口无言。当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在圣殿洁净圣殿，并且医治了病人。马太福音21:15-16，圣经这样讲，他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撒勒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人的口中完全了赞美，这话你没有念过吗？耶稣引用诗篇第八篇这一篇的诗，不过他改了一点，他将原文建立了能力改为完全了赞美，因为赞美就是一种能力，可以使报仇的仇敌闭口无言。当我们在困境的里面苦过弟弟，讲话都不想讲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数算主恩，当你赞美的时候就重新得力那种的能力？人对耶稣基督的信服赞美，使撒旦闭口无言，因为上帝要在人的软弱上面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上帝要在婴孩和吃奶这些软弱的人生里面成就了赞美。上帝做人第三个原因是审判天使。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这样讲，他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世界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人在末日不单单只要审判世界，还要审判因勃逆堕落的天使。弟兄姊妹，这个责任很重要的，这个有资格的，我们准备好没有？ 圣经在创世纪这样讲，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这节圣经原文可以译作起初上帝创造诸天与地，而地变为荒废虚空。有个连接词义，义这个字是指已经有一些事情发生进行了，然后接着下去有第二件事情发生，而是一个连接词，将前这两件事结连在一起。第一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第二件事情又来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创造之后有些事情发生，上帝在创造诸天和地之后有些事情发生。另一本一些圣经的汇编本将这一节这样译，他说起初上帝创造诸天与地，但地变为混乱空洞。汇编本不将将个连接词译做而，而译做但，但地变为混乱荒废空洞，意思即是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发生一些事，以致使到地变为荒废空虚。在旧约每逢出现荒废和空虚同时的字出现的时候，就是指出上帝的审判的结果。究竟创世纪在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原来是上帝创造地之前所创造的天使，是天使长来的。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八到第七节告诉我们，当上帝创立根基的时候，上帝的众子即是众天使都欢呼，因为上帝创造大地是有秩序的，是美好的，因此所有天使看见都欢呼。上帝创造天使是在创造大地之前的，撒旦原来是众天使的元首，是那个受高遮盖约柜的基路伯，是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天使。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三节这样说，他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石、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这里讲到佩戴各样的宝石，意思是什么？就意思就是披盖各样的宝石，就是指这个天使长，从前的天使长魔鬼撒旦，他从前的居所是用宝石所相砌而成的，皇宫这样的。在古时好像鼓啊、瑟啊、笙啊这些呢乐器呢都是为君王所用的。在 经文的里面可以给我们隐约知道，魔鬼撒旦从前这个天使长是有君王的位份，所以为什么主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使徒称他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五到六节，圣经这样说，魔鬼领他，即是领耶稣啦，上了高山，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对他说，这一切的权柄及荣耀我都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魔鬼撒旦对耶稣是不是在讲一些假话？如果是，如果不是事实，耶稣一定责备他。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所以必定魔鬼撒旦是讲一个事实。撒旦说世界和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曾经交付给他，撒旦还夸口地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一个问题就来了，上帝何时将这些一切交付给魔鬼撒旦呢？这个一定是在亚当那个世界之前的事情，因此他就成为世界的王。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撒旦原来的意思是明亮的神星，英文音定本呢就译做 Lucifer 路西法。 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明亮的神星，它就是早晨之子，正如神星 是星中的带头，是众天使的首领。早晨之子这个名称是表明它一早就有，在宇宙的之神的时候就有撒旦，就有这个天使。它不单单只有君王的位份，它还有祭司的职份。但弟兄姊妹，当他骄傲悖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夺去他的位份，夺去他的职份，将他的位份和职位给了谁？就给了人。人代替了魔鬼撒旦所拥有的一切。所以诗人大卫被圣灵感动引领作出这个诗篇第八篇的时候，他就赞叹人算得些什么啊，你竟然这样醒我，醒到醒完一次又一醒，醒到我想都没想过。他心里面充满了赞美。撒旦为什么会堕落？从撒旦的堕落其实可以让我们更多的反思。撒旦背叛上帝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面骄傲。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要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他原本是完美无缺，但是因为他专注自己的美丽，因而骄傲，他所看到的就是成日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的荣光，因为他不断专注自己，慢慢骄傲他都不觉得，因此败坏了。弟兄姊妹，当人专是专注上帝所赋予我们所拥有的，包括上帝，我们专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名誉、地位、身份、权势、智慧的时候，而忘记了上帝，将个眼目不是看上帝，是看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人就跌了落嗰个骄傲、自义的网络里面。骄傲和自义就是撒旦背叛离弃上帝的诱因。撒旦背叛的目的是要高举自己，要同上帝同等，不想上帝来管，否定上帝的主权。撒旦在背叛的时候曾经说过五次我要，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撒旦这样说，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想同上帝同等，撒旦想受被造物的敬拜，那个就是他背叛上帝的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几时跌了落我以至自我，常常高举我自己，想别人赞取别人的称赞和控台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以自我为中心，要求地位和权势的野心是圣经所记载每一次背叛的动机。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巴别的背叛，在民数记第十六章一到三节大丹亚比兰和那二十二百五十个以色列人的首领的背叛，还有在撒母耳记下十五章讲到亚沙龙的背叛，都是由于人要得到地位权力那个的野心，要高抬自己控抬自己的野心。人子耶稣基督却是同撒旦反行其道。撒旦背叛上帝的意图是要推翻上帝的主权和权柄。圣经这么说，他拖住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他不单止他自己背叛，他还带领他的跟随者三分之一的天使一重背叛。撒旦背叛带来什么的结果？很显明的， 撒旦的背叛是带来上帝对他的审判。在以西结书28:15-18，圣经这样记载，他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擦出不义，因为你谋逆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上帝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要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心中高傲，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要将你摔倒在地上，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因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那里的圣地。以赛亚书14:15，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上帝的审判临到悖逆的撒旦，不单单指撒旦受审判，诸天地都受到株连。诸天同地因为撒旦背叛的缘故受到玷污。上帝责备撒旦，在以西结书28:18这样讲，直译这样讲，他说你玷污了你的诸圣所，所以诸天同地都受审判，因此诸天不再发光，地被黑暗笼罩，上帝的审判之后的地被深水掩埋，地变为荒废空虚，被埋在深水之下，并且为黑暗所笼罩。这个就是和合本圣经所讲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冤面黑暗。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那里讲到亚当，这个字的原文的读音和创世纪第一章第25节地上，即泥土这个字的希伯来的读音是很相近的，是很相似的。这个圣经不单单只是一个神的话语，圣经其实是一个文学来的。圣经的作者常常玩一些文字，你要带动我们更加去清楚认识，原来上帝是用地上的泥土造成亚当。人的本质就是泥土，是尘土，既卑微又一文不值，但是上帝却恩典临到他，上帝赋予他这些人有上帝的形象，甚至将他摆在心上。整本圣经都没有清楚描述到上帝的形象，不过有一节的圣经很近的讲到上帝的形象。这些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2:17-21，圣经这样讲过，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他们就拿一个银钱来给他。耶稣说，这像这个 image 这个形象和这号是谁？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就跟那群人说，属于该撒形象的那些东西呢，属于该撒形象的东西，你就给回该撒，因为那个有该撒的木头在这里嘛，你就给回该撒，因为那些是该撒的东西，属于上帝形象，有上帝木头的东西呢，那块东西是上帝的，你应该给回上帝。弟兄姊妹，你和我有上帝的木头的，你愿意将你的生命，将你一切所有归还给他？人的本相是尘土，卑微且一文不值，人从尘土而来，最后必定归回尘土，在日光之下，人生是虚空劳苦和暴风的。但是当人在上帝面前，他自卑， 謙卑在上帝面前承認上帝在你我生命當中有絕對的主權，我們有上帝的麥頭，我們願意將我們完全歸還給上帝，這樣上帝的榮耀尊貴就會在這些無用的器皿當中彰顯他自己的榮耀。人悖逆犯罪，人離開上帝，從伊甸園當中被上帝逐出去，是因為人要追求自主和獨立，人要爭脫上帝那個絕對的主權，人要自己做主。人怎樣才能夠將自己歸還給上帝呢？第一件事就是要捨己。耶穌怎樣做？耶穌將他捨棄天上的榮華那個的榜樣給你給我，就是叫我們跟從他。人怎樣將我們自己給回上帝？要捨己，憑信建立起一個完全依賴上帝的人生，或者憑信建立一個完全依賴上帝的人格。這種人格，這種人生有四個特點。第一，完全降服在上帝的主權底下，信服他話曬事，你要認定他是話曬事的了，冇得拗的，上帝就是上帝，不是人啊。第二，完全的依靠他，不是靠勢力，不是靠才能，不是看人和環境究竟是不是順逆，不斷的在上帝面前表達，上帝啊，我需要你，我在地上沒有可靠的了，我在天上就是唯有你。第三，住在上帝的里面，耶稣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住在他里面，他又住在我里面，他的话就带领我，当我顺服的时候他就带领我，他就告诉我听，说向左或向右哪条是正路，我要行在其中，不是说我一定要行左。住在上帝里面的意思就是我整日好像一塊貼身膏藥咁樣搭喺上帝嘅身上，你去到邊度我就跟你去邊度，唔係我去到邊度你跟我去邊度。第四，存著一個恐懼被上帝丟棄嘅心，唔容許上帝丟棄我哋。今日選嘅詩歌好好啊，求主為我做清潔嘅心，詩篇五十一篇，詩歌話。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不好啊，上帝你不要撇甩我啊，我死都好像一膏药咁黐住你啊，你揈甩我都不好啊，我好怕你揈甩我啊。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这个麦头才可以归到上帝那里。我最近呢学习呢周學習靜默，在靈魂的深處，在安靜的裡面，去到我靈魂的深處跟上帝相交，沒事做有什麼搞啫，是吧？個老婆一早就去了湊孫，要叫我跟她湊孫，當然不用了，最後才出現吃飯，是吧？有時飯都不想去，這麼多時間都做什麼呢？學習安靜坐在那裡默想兩個小時三個小時，初出來的時候很多事很亂的，你坐在那裡原來很煩的，慢慢學習，原來在屬靈的深處，在靈魂的深處，你會聽到上帝的聲音。原來祈禱不一定是跪在那裡祈的，你走路都祈得到，最近現在走路，走出左腳又祈一句，走出右腳祈一句，很簡單的祈禱。我經常都這樣祈禱，我踏出左腳的時候，我就跟上帝說，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踏出右脚的时候，上帝啊，怜悯我，怜悯我这个罪人。当我这样祈祷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我们没什么可以厚夸，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的里面。他就是那位创造大能的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是他说了事，不是你和我。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无论恶人怎样当道，无论我折堕成为怎样，但是他仍然说了事。所以诗人在结束的时候就说，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让我们安静低头来到思想上帝藉着诗篇第八篇今天早晨同你同我所讲的信息。